第25集。
2011年12月8日，星期四。高考成绩出来了，语文和外语成绩还不错，只是数理考砸了，没有达到想要的成绩。阿姨买了防鱼刺身回来庆祝，我在阿姨的影响下渐渐爱上了防鱼刺身的味道。啊，我到现在还忘不了高考前一天阿姨买回来的金枪鱼刺身的味道。阿姨教给我的不仅仅是享受美味的金枪鱼和防鱼，还教会了很多我本不知道的事情，从口味到喜好。因为阿姨，我开始渴望起家庭的温暖。但正因如此，以后也有可能变得不幸。上次问阿姨，我是不是让她花了太多的钱？阿姨笑着说她有很多钱。我问阿姨，她是有钱人吗？阿姨点了点头。可我知道她并不是一个有钱人。最开始，我以为阿姨肯定收了妈妈给的生活费。我靠打工攒够了一个学期的学费，这都是因为有阿姨供我吃住。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，我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能攒到学费，估计连高考都不会去考。虽然阿姨斩钉截铁地说我一个人也能做到，可是我真的没有信心。阿姨总是把我想得太优秀，但我依然相信阿姨。比起自己的判断，我更愿意相信阿姨的话，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守护自己。我不想用爸妈的钱去念大学，那里面肯定有那个人给的私了钱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。我不想靠那些钱活下去。我的朋友们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用朋友这个词了。如果我能正常，正常这个词也有点奇怪。如果我能正常念完高中考上大学，我现在应该已经大二了吧，或者是大三。总感觉做这样的假设好奇怪。心里又打电话过来了，可爱的心里在电话里狠狠地哭了一顿。他从以前念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了，每逢考试就哭，成绩出来后还要再哭一次。即便是在上了高中之后，他也是一考试就会打电话向我哭诉一番。我只是没想到他高考完也这样。其实心里哭也还好，我感觉他只是因为不能笑才会哭。他真正生气或者愤怒的时候都不会哭，整个人会变得特别冰冷和聪明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他周身的空气都会冷个几度，就像吸血鬼似的。他现在是不是也这样呢？虽说才分开几年，但我总感觉分开的那几年模糊掉了其他所有的记忆，成了我们之间的全部。真要去念大学的话，如果能和心里在一个地方念，我也不用一个人重新开始熟悉环境了。可是我真的能做到吗？我真的能离开阿姨吗？阿姨曾感叹过我太年轻了，年轻的让她叹息不已。我不禁想起了妈妈曾经说过的话。
你还年轻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。
我很讨厌这句话，因为它总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。所以在阿姨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害怕了。年轻有什么好的？年轻只有危险。我希望自己不年幼，也不年轻，当然也不年老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反正就是想摆脱所有的形容词。我现在很少会在睡梦中惊醒了， 实在睡不着也不会再逼自己。夏天和雨也都可以勉强接受了。阿姨建议我什么事都去试一试，先试一试，如果无法像想象中那么顺利，就改变自己的想法，实在做不下去还可以回江陵找他。阿姨是在担心我吗？她之前说担心一个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可是我依然害怕会让阿姨担心。我要把阿姨的话记在心里。虽然没到自叹的程度，但我确实还算年轻。虽然我现在很有钱，但我以后可以更加富有。出什么事了，你就想想年轻多金且单身的阿姨吧。那样你就会变得毫不畏惧了。我不想再逃避了，所以我要记住阿姨所说的话。我绝对不会逃离阿姨，也不会带着随时要逃跑的念头活着。我会微笑着回到阿姨身边，这样阿姨注视着我才能微笑。2012年、2013年，西叶和悉尼报了同一个地方的大学，并且都合格了。那是一个离首尔不算很远的城市。看房子那天，妈妈陪着悉尼一起来了。搬家那天，爸爸也来帮悉尼搬行李。父母望着西叶，打气的话怎么都说不出口。而西叶也确实无法再自然地接受父母的好意。他感觉自己早已在家人心中被抹去了。不，也许是西叶先抹去了家人。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融入这个家了，他只想逃离，但也可能只是想发发火而已。父母对西叶很温柔，明明原本都不是那么温柔的人，现在在他面前却会露出一副温柔的模样。父母表示要为他们付房租，可西叶硬是要自己负担一半。整理好行李后，和悉尼一同躺在陌生的房间里。西叶在心里问自己，和悉尼住在一起的决定是对的吗？与很快便进入梦乡的悉尼不同，西叶彻夜难眠。他现在只想回到江陵。西叶并没有逼自己广交朋友，也没有刻意参加系里的活动。刚开学的时候，学校里到处都贴着各个社团的招新海报。西叶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到校内广播部的门口，结果还是折回去了。曾经那段一想到可以写广播稿便兴奋不已的时光，早已恍如隔世，甚至都有点像是编造出来的回忆。有时候谢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来上大学了。他和阿姨虽然都认为应该念大学，两人也探讨了很久念大学的话题，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了。他想打电话问问阿姨，但又不想为这点事让阿姨担心。谢所在的城市很大，人也很多，不管去哪儿都很热闹。所有人都是无名氏，即便知道姓名，谢也可以把他们当无名氏看待。在学校里，谢只挑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出没。他到处寻觅着没人的楼房和屋顶、偏僻的后院和小路。找到后便不安起来，害怕自己在这些地方会遭遇些什么。谢也搞不懂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，